弟兄姐妹们晚上好，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先来唱一首诗歌。今天晚上我们要唱这首诗歌是我们诗歌本上的第99首，耶稣奇妙的救恩。弟兄姐妹们在家里的话也可以找到诗歌本，或者是看我们弟兄在投影上边所放出来这个歌词，然后放在静音上，大家可以一起大声唱。好，那我们就请诗文弟兄把这诗歌帮我们放一下，我们一起来唱这两节诗歌。
诗歌99首，耶稣奇妙的救恩。
耶稣奇妙的救恩，超过天空的光，你是怎样的超人的完成的
谢主。我们今天晚上要交通的是编号四福音合参，我们这个讲义上的编号第39到41。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我想可能都有一些提前的预备啊。大家都知道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弟兄姐妹们非常熟悉的，讲到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基督在亚述的在井旁遇见了这个在叙加的井旁遇见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一段故事。那这段故事是一方面弟兄姐妹们非常熟悉的一段故事，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我们在许许多多的福音聚会里边听见这个故事。这两天我在思想，我在寻求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当然这段故事对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我想我们许许多多人都会背这段故事啊。我自己也是一样，也是好像从表面上也是有一点点熟悉这段故事。所以这几天我在思想，如果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要唱一首诗歌的话，她要唱的什么样的诗歌呢？当然这首诗歌是后来写的，但是我觉得这首诗歌呢，可能能够表达所有蒙恩罪人的一个心声，更是能够表达这位撒玛利亚夫人的心声啊。这里边讲到主耶稣奇妙的救恩，超过我罪重过犯，我口舌怎样能够述说呢？更加如何颂赞啊！他除去我罪担忧愁，使我得着自由。他奇妙的救恩使我得拯救。赋歌里边更是说到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是深过波涛滚滚的大海洋，高过最高的山岭，美过最美的泉源。奇妙的救恩足够我用，因为他 阔过我一生所行的过犯，大过我一切的罪恶邪情。主耶稣奇妙的救恩实在是让我们一生要值得颂赞的，是吧？我特别是想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她能够在这个救恩里边得到这样的喜乐和自由，这是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临到她。我们上一次弟兄交通到尼哥底母得救的故事。尼哥底母呢是一个孙弟兄后来也在补充的时候讲到，他是一个人人所羡慕的，就是他的人生好像是美满的人生，从哪个方面都可以看见他的人生是一个美满的人生，他是世人所尊重的，他有长寿，有经验，他有知识，也有敬虔。但是这位撒玛利亚夫人跟他是完全相反的，他是一个人所看不起的人，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他是一个跟主耶稣基督救恩从血缘上，从传统上，从他自己的身份和行为上完全无分无关的人，因而耶稣的救恩能够临到他，这真是他奇妙的救恩。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如果我们要唱一首救恩的诗歌的话，至少这我觉得这首诗歌能够表达许多许多人心里边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说奇妙的救恩能够临到像我这样的罪人，我口舌怎样能够述说呢？更将如何颂赞？愿今天晚上呢，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把我们心中深处的这感谢赞美来归给他。好，我想我们再来唱一遍，之后呢，我们就有些祷告，我们再来把这首诗歌两节唱一遍。
诗歌99首，耶稣奇妙的救恩。
耶稣奇妙的救恩，超过我的痛苦和苦难，超过我的痛苦和苦难，超过我的痛苦和苦难，
好，我们一起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奇妙伟大的救恩，胜过我们一生所行的过犯，大过我们一切的罪恶邪情。你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这实在是一个爱的故事。当然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看见这段经文里边所向我们表示的是主何等的爱。你爱罪人，你不仅仅爱世上的犹太人，你爱每一个每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撒玛利亚人，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得救的外邦人。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借着这段经文把更多的属灵的原则、敬拜的原则向我们启示出来。我们求你祝福各组的读经，也求你在我们这边自己亲自说话，是吧？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下面的时间都恭敬地交在你自己恩典的手中。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要和弟兄姐妹们交通的是四福音合参编号的39到41。那我们先从39这边来交通啊。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编号39啊。弟兄姐妹们翻了之后，我们一起来读。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那这段经文的背景呢，上一次我们交通到施洗约翰在那个撒冷这个地方，撒冷的埃嫩这个地方施洗。主耶稣基督呢在这边他向世人阐明，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的儿子，是神的羔羊，并且呢告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在这边跟这个撒玛利亚跟这个尼哥底母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然后约翰的和犹太人一同辩论这个洁净的礼，讲到呢这是从天上来的，是超过万有之上。那约翰也这次讲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也讲到他因着他看见了新郎，把新郎介绍给人，从此他心里面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并且他说呢他必衰微主耶稣基督必兴盛，因为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的。所以他看见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并且呢他作为主耶稣基督的先锋，他在凡事上要高举主要把主耶稣基督高举起来并且呢只有当主耶稣基督被人认识、被人承认、被人高举的时候，在施洗约翰的心中呢也得到了非常的满足。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背景。在主耶稣基督也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编号第39，是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第1节和到第3节的上半部分这段讲，就是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施洗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这里边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词，就是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是法利赛人听见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法利赛人呢一直在关怀在关心着一些事情，他们关心这个施洗约翰他到底是谁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法利赛人就非常关心他到底来做什么，他是谁所以他们就派前面我们就读到他派人去询问他。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心中呢，他们是有一个很大的猜疑，就是他们也许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要来的那个弥赛亚，但是在他们的服事当中呢却不能够接受关乎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一切。从施洗约翰一开始到主耶稣基督到直到最后他上十字架，我们看见所有的争论的焦点、矛盾的中心都是和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关那这里边呢法利赛人在窥探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听见了主耶稣基督现在施洗他收门徒并且施洗比这个原来 约翰是要施洗的还多啊，所以我们要这边看见的主之道，这里边特别讲到主之道。那这里边在代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和原则呢？就是我们看见在神的工作当中啊，神的仆人彼此之间的配搭和他们之间的见证与工作的关系。在这边呢，本来施洗约翰的施洗是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主耶稣基督的施洗或者是说他的门徒们的施洗也是同样为神国预备人，所以他们这两个是同一个工作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或者是不同的阶段啊，是没有矛盾的。从约翰的角度来讲是没有矛盾的，从主耶稣基督的工作的角度来讲也是没有矛盾的。但是呢，当外边的法利赛人开始窥探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个工作上产生了一些可能的矛盾。因为外邦人所注意的或者是法利赛人所注意的是谁的工作？是施洗约翰的工作呢，还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那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因着工作可能会对见证所造成的困扰啊。那另外一个方面，主耶稣基督虽然施洗约翰是他的先锋，然而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就是常常能够顾到别人的感觉啊，这也是一个服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啊。今天在这个弟兄姐妹们的服事当中也是一样，我们也常常需要顾到别人的感觉啊。虽然在从绝对的属灵的角度来讲呢，很多的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然而在人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可能会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产生困扰。那施洗约翰的门徒和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曾经也有这个辩论啊，那这些呢都是可能这个是产生矛盾的一些原因。但最主要的呢是因为法利赛人他们要看见好像对他们来讲是两个不同的工作在竞争一样的啊，所以呢主在这边呢就要暂时退离这个地方啊。那圣经并且特别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他听见法利赛人听见啊，那个他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了这件事情，说明他们注意。另外一个呢提到说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这是在这个括号里边的一个解释啊。为什么要在这边特别解释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在工作上已经引起了许多外边人的注意，到底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在施洗啊，还是他的门徒们在施洗。所以外边开始注意工作的这些，但是实际上神所要的并不是工作的外表所带来的任何的形式，乃是这个工作要产生的这个生命的果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主耶稣基督考虑到的是见证和约翰的感觉，所以呢他要暂时的退一下啊，所以他就离开了犹太，现在要往加利利去。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读的这个编号40，我们也是把编号40分成几个段落来读。那第一个段落我们要读的呢就是从第三节读到第九节。我们这个讲义上，如果您看的是讲义的话，这上面并没有那个把这个哪一节经文列出来，经节的编号列出来，但是我们就读到耶稣回答说这之前这段啊。好，我们也还是一起来读。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在
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
正盛，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拿水。
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好，我们就读到这，先读到这。好，那这边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离开了犹大，犹太地啊，他开始是在犹太地那边啊，在服事，现在要离开犹太地往加利利去。那如果我们对圣经的地理比较熟悉的话，或者是我们看圣经后边的地图的话，犹太地是在加利利的南边，所以呢，主耶稣基督是从南要往北走，走到这个加利利去。正好撒玛利亚这块地方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北面，所以主耶稣基督要经过撒玛利亚地才能到加利利去。但是这里边讲到呢，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啊，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并不是一个地理这个道路上必须经过。虽然经过撒玛利亚是一条捷径，是一条比较近的路，但是呢，在犹太人在当时，在主耶稣基督年代或在那之前啊，在几百年当中，犹太人呢是要绕过这个撒玛利亚啊，其中可能据历史上这些考古呢有估计，大概有三条比较主要的路可以从犹太到撒玛利亚，其中一条呢当然是经过撒玛利亚地，是比较直接的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几百年当中已经被犹太人弃绝了，他们不走这条路，所以他们可能走西边的一条路，沿海的路，或者是走东边的，在约旦河旁边的一条路，大多数的犹太人都会选择走东边这一条路。那我们知道这个道路呢，也好像跟我们今天这个航班航空飞机这个航线一样，我们知道这个航空飞机有时候我们在想啊，它在空中飞的时候可以就飞一条直线就好了，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它还需要一些弯，试问他们可能最懂了，我在这大概不是特别懂这件事，但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它要一些弯呢，后来我跟一些跟一些人交通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说这可能是因为有些地面的辅助设置哈，所以他们可能走那条路呢更安全，更容易被那个地，是不是这样子大概应该是这样子啊。但不管怎么说呢，它是有一个航线，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呢，也这两条路，从西边这条路和这个东边这条路是犹太人常用的。那我在想他们常用的，也就是说呢，虽然稍微要一些路，但也许他们路边呢会有一些基础设施、辅助设施，让行路的人可以比较方便，所以犹太人就选择。那么他们犹太人为什么要选择绕过这个撒玛利亚的城市呢？撒玛利亚这块地方，这是跟他们的历史有关系啊。我们知道在犹太的历史，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呢，当所罗门年间，所罗门王是把大卫王到所罗门王是整个犹太人历史当中非常兴盛的一个时代。所罗门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罗伯安接位。那因为那段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他是一个年轻气盛，在宫中里边生长的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人，所以他不听老人的话，所以他的国呢也因当然是这个最根源的问题是所罗门所造成，外边的因素呢，他的儿子也是有一些原因的。那以色列国就分成了南国和北国两个国家，南国叫做犹大，有两个支派，由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所这个来做王啊。然后呢，北国呢有十个支派，他们主要的地方就是在撒玛利亚和北边这一带的地方啊。在列王记下，我们看见南国和北国共同存在的这段期间呢，每边都有许多的王，南国有许多的王，北国也有许多的王。在北国的这些王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合神心意的王，几乎都是恶的王，每一个王都是带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行神眼中所不喜悦的事情。在南国当然也不尽那个美满，有许多的王也是行神眼中为恶的拜偶像，但是南国呢还好一点，就是他中间还有一些王还能够体贴一下神的心意，能够为这个国家带来一点点的复兴和一些神所 存留的一些祝福。所以在这个历史当中，撒玛利亚所代表的这个北国首先就被亚述国所灭亡，所以这记载在列王记第十七章那段历史。亚述灭了北国北国，然后也侵占了这个整个撒玛利亚的地方。在那个时候，亚述国呢，它是一个当中东地区非常强盛的一个帝国啊。那这个帝国呢，它征服了许许多多的不同的国家，在它征服这些国家当中，它用了一些特别的殖民方法。我们知道这个殖民地的概念呢，就是要把你自己的人民放在那个地方去，然后使你带着你自己的文化、语言和政治系统来同化那个地方啊，这是他基本的做法。但是亚述这个国家呢，它比较特别，因为我想是因为它征服了许多不同的国家，所以他要把这整个这个国家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不仅仅把这个在生活在北国的这个犹太人带到他所管辖的亚述或其他他所征服的地方，他也把这个他所征服其他的人民，包括亚述的人，来殖民到当时的北国撒玛利亚啊。所以呢，那个圣经就记载呢，那边有许多的人，包括什么西番瓦人啊，还有包括还没有兴起的犹太国后来被这个巴比伦所征服，但是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兴起来，还包括这些巴比伦人，所以这些国家的人呢，后来我们知道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就有许多非常邪恶的宗教，那这些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根源。所以亚述这个国家的殖民政策是非常特别的，所以他一方面把人带走，一方面把许许多多杂的宗教的背景的和血统的人都带到这个地方来，使这个地方完全被混杂被同化啊。所以这样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撒玛利亚人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犹太人，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血统上他们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犹太人，另外一方面从宗教上他们也不是纯粹的犹太人。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呢，撒玛利亚人就是外邦人。那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哈，有一次那些人生气了，就叫主耶稣基督，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在想，有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记忆当中哈，有的时候发现一个人特别坏，我们就叫他说什么什么什么总的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骂人的很。
对，就是他是撒玛利亚人，这肯定不是一句好听的话啊。
杂种。
对，就是撒玛利亚人是不是一个好的，不是一个好的称呼啊，这在犹太人当中已经根深蒂固，已经在他们的心中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感觉。然而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讲呢，他们的心中还渴望来敬拜神，他们还觉得自己是犹太民族的后裔啊，他们觉得自己是犹太民族的后裔，所以呢，他们就要来敬拜神。然而在旧约的时代，神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他的选民以色列，他要把敬拜、把会幕、把圣殿建造在耶路撒冷，是不能够建造在别的地方。但是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因为当时在那个摩西进迦南之前哈，在基利新山和那个另外一个是以巴路山中间这个地方是比较特别的哈，有这个律法，所以呢，撒玛利亚人呢就觉得他们所在的那个基利新山就是一个应该敬拜的地方，一个敬拜的中心啊。我们知道，在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北国的王也曾经要建造他们自己的圣殿，那这个是犹太人绝对不允许的。犹太人这种做法是对的，因为在旧约的时代，神的确是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地方，特别的敬拜的方式。然而神在这个背后呢，是要告诉人一个属灵的原则啊，并不是让人去把这个目光驻止在这个地方。可是那个时候，一方面要以色列人遵守他的命令，一方面他所选择的这个地方是代表着一个属灵的意义。比如说耶路撒冷象征着天上的耶路撒冷，代表着神圣殿所在的地方， 所以撒玛利亚人呢就自己想建造圣殿，想自己想设立祭司，所以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绝对不允许的啊，所以犹太人呢就起来攻击撒玛利亚人，烧毁他们的圣殿，并且呢中间这几百年当中有许许多多因着这个而引起的战争。所以这两个民族从此之后呢就结下了这个不解之缘，仇恨越来越深，以至于两个民族就本来原来是同一个民族，但是现在呢撒玛利亚人就成了犹太人最看不起的一个民族，并且呢是完全不允许他们进入敬拜啊。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这个时代背景。所以犹太人要从他的耶路撒冷要到北边的加利利，他不走撒玛利亚。在这边讲的非常特别，说主耶稣基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不是那个道路上必须的选择，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有更方便的路，虽然稍微远一点，但是呢好像那个航线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是被打通了，人们都用了。但这个必须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知道撒玛利亚人心中也他们需要神。有一个妇人他更是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要临到这个妇人，所以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啊。那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就靠近在约瑟给他儿子的那块地，那里边有一个雅各给他儿子的那块地，约瑟的那块地啊，那里边有雅各井。主耶稣基督就因着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候正是午正中午的时候啊。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巴勒斯坦地是一个干旱，非常也是正好在差不多在赤道附近的一个非常那个太阳光非常充足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在中午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燃热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出来打水，主耶稣基督就问他说呢要请他给他水喝，门徒们进城去买食物了。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就问主耶稣基督一个问题，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整段这个故事当中，撒玛利亚夫人提了很多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个好像交通的内容都是围绕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很好的。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就是不但是向撒玛利亚人要水，而且是向一个撒玛利亚人，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就是不是他们经常要做不能做的，是一个或者是说呢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见呢，这个在这个背景下，主耶稣基督要遇见这个人，首先是从水开始的，是从心里边这个饥渴对于水的需要开始的。那主耶稣基督就回答他说呢，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这是下边这一段，是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我先来给弟兄姐妹们读一下。就是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赐给你活水。夫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夫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啊。所以这是下一段，主耶稣基督跟这个妇人的这段对话。那在这段对话当中，最主要的呢，就讲到主耶稣基督是活水的源泉，他来到这个地上是生命的源头。我们知道水啊是生命的源头啊，任何没有水的地方就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所以今天这个人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包括这个外星探测啊，所有的这些 去首先找呢，就是找有没有水的证据，水的痕迹。如果连水的痕迹都没有的话，那这个地方是不可能有生命的。水是生命所生命存在必须的因素，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啊。那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到的这个水呢，却不是满足我们肉身需要的水。那撒玛利亚的妇人是想得一个肉身解渴的水，然而这个水呢是需要每天来打，是需要每天来打，否则呢它就会枯干，我们就会继续陷入到这个干渴当中。然而主耶稣基督说他就是呢生命的活水。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其他的地方讲到呢，他是说我就是呢生命的活水，凡喝我的就永远不渴。主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的水，所以这是他启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他这个启示的水呢，是讲到是里边成为泉源，要涌到永生的，是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所讲的这个地上的水是不一样。然后我们看见主在这边是极有恩典的，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水，你就早来求他。他告诉他怎样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得救。然而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呢，在这里边又问了一个问题，说他因为他看见的还是地上的东西，他没有看见属灵里边的东西。我们看见他这时候的眼睛并没有得开的，还是在封闭在那个物质的世界当中，他所能够看见的就是这个井又深，这个先生坐在这边没有打水的工具，你怎么可能给我活水喝呢？你怎么可能给我拿到水喝，并且能可以得到活水呢？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还有他们所养的那些牲畜都喝这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虽然他只看见了这个地上的东西，但是呢他在灵里边，好像我们这时候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夫人的灵里边在比较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和雅各和他们的祖宗到底有什么区别，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夫人，她后来我们知道她生活在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羞辱的这个生活当中。然而这个人呢，从他的对话当中我们知道他的思路还是非常敏捷的，他的逻辑还是非常清楚啊。这里边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的祖宗雅各，这是一个种比较特别的说法。因为我们知道在许多的圣经章节里边呢都说我主亚伯拉罕，我主亚伯拉罕，其实说我主亚伯拉罕这个就够了，这个因为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因而这个妇人这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我们的祖宗雅各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不仅他生了以撒，亚伯拉罕呢还生了这个还生了其他的这个是子孙哈。那以撒呢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以扫是双胞胎，以扫是哥哥啊。所以呢在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亚伯拉罕当然是他们的子孙，但是呢现在的撒玛利亚人已经被犹太人排在外边，所以我们要体贴，我们要知道他们所处的光景。所以他要强调一个事情，我们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雅各的后裔，我们不一定是这个属于这个以扫的，或者是那个亚伯拉罕其他还那些子孙，你们不把他们算作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的选民可以的，但是我们是雅各的后裔，你一定要不能够把我们排除在外。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说法，所以他对历史还是很了解。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并且他举到说，他的儿子，还有他们所养的这些牲畜都喝过这口井里的水，如今我们在这边喝这口井里的水，我们是那个属于真正根源上的人啊。他在强调这一点，因为他们已经被犹太人否认了，他们不是神的选民，在神的工作当中是与他们无份无关的，但是呢今天救恩要领导他们，所以他们要 他们心里边还是在强调说，我们的祖宗是雅各。可是呢，因着后来他们所这段历史，我们刚才提到哈，所以犹太人已经不承认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要向主耶稣基督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也应该是神所选择的这个后裔啊。然而呢，他却还是不能够完全明白为什么他所要得到的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天上的活水啊？那他里边还是在挣扎，因为他看见的就是历史，看见的是现状，雅各的景，雅各的子孙。我们今天也同样遵守这个这条线，在这边生活啊，也可能有服侍，有后来我们知道他们也有敬拜，但是呢，却不得犹太人的这个承认，所以他想要强调的这一点啊。所以我们看见整个这个是神主耶稣基督要把他的眼光从地上，从他们宗教的传统，从他们的血统当中给他提出来，提到一个天上神所要做的这个工作当中。所以他说你可以把这个水给我，我就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了。那主对他说呢，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到这里。夫人对他说，我没有丈夫。主对他说呢，你说没有丈夫啊，这是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因为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那主在这边要提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要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她里边真正饥渴的原因是什么，她里边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这不是一个随便问的问题，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来帮你打水，不是这个意思的啊，乃是说你现在所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自己还不清楚，但是呢，你要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要看看先从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来反思你到底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要叫她的丈夫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夫人，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所处的生活的光景是什么。圣经并没有讲到这个五个丈夫是什么原因离开了他，那是过世了还是其他的原因，但是至少呢，我们知道事实上是说他已经有曾经有过五个丈夫，但是呢，他没有从这个婚姻当中，没有从生活当中得到任何的满足，他仍然是一个里边非常饥渴的人，他仍然是一个里边非常充满了恐惧和焦虑的人，他仍然是一个里边不能够和这个世界和他的社会融在一起的人。那后面我们才知道更深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哈。但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他有五个丈夫，没有使他能够在这些婚姻当中得到满足，他仍然在寻求，并且呢，也许他完全失望，如今现在有了一个呢，并不是她的丈夫。那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历史当中呢，才能够明白她所处的光景。那如果今天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看见一个这个就是没有结婚同居的，这好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无论在中国、美国，好像就全世界各地都是好像没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回到这件事情发生在2000年前的中东非常传统的犹太地，这是一个不能够得到社会接受，完全不能够得到社会接受的事情。她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和一个并不是她丈夫的人在一起，这是一个完全不能够被社会接受的一件事情。在当时社会的这个道德标准之下呢，这是一个非常沦丧的光景，非常沦丧的光景啊，所以呢，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窘迫的一个光景当中。虽然好像我们看见前边他是一个还非常比较聪明又有逻辑的人，可是呢，他却不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 找到他任何的满足，
嗯，
以至于他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窘迫的一个光景当中。当主耶稣基督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他里边的光景慢慢的就有点得开哈。所以下边啊、下边这一段啊、下边这一段从夫人这个说这一段开始啊、这是从19节到，如果弟兄姐妹在家里面读圣经的话，是19节到26节。这个妇人就对主说呢，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啊，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这个你们就是指这个犹太人的一种说法，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主对他说呢，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啊，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要将这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和你说话的就是这位弥赛亚。所以我们看见这段经文里边呢，就进入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光景。前面我们看见的是社会历史的背景和这个妇人所处的生活的光景，然而这段经文呢，还是开始的时候这个妇人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发现他在这整个这个故事当中，他问了许许多多的这个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呢，也揭开他心灵里边一重重的这些障碍啊。那我们发现他开始看见了主耶稣基督是先知。当他看见他前面这位犹太人开始的时候说，你是一个犹太人，走路困乏在井旁坐着的，为什么要从我要水喝呢？但现在他说呢，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对主的认识开始从里边开始增加，开始改变。这是一个人来认识神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对主认识得救的一个过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也都是不认识神，我们就说，哎，大多的时候我们说，哎，教会很好啊，啊，我们不信主的时候说，这些人都是啊、非常友善，愿意帮忙啊，我们从外表，从历史上，我们说啊。好像这个教会上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也都是差不多经历了这样同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外表，我们看历史，看这些光景，看人的需要，我里边需要帮助，我遇见难处，慢慢的神开我们里边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更深的一件东西，在这里边呢，就是敬拜的事情。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所以现在要提出另外一个更深的问题，是关乎于敬拜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你们到时候敬拜的地方应该是耶路撒冷啊。前面我们提到这个背景，他们的祖宗呢确实是想敬拜神，并且呢也在这个基利心山上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圣殿，并因着这个和犹太人产生了剧烈的冲突。犹太人所坚守的真理是对的，然而他们所用的方法呢，就是不一定是神的方法，所以产生了许多的战争和屠杀，以至于两个民族就结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仇恨。所以他说，你们说是应该在耶路撒冷，我们说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啊。但是主对他说呢，妇人，你当信我。所以这里边在这段经文里边，主特别提到两次提到时候将到啊。所以我们知道呢，时候在这段经文里边所起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这个时候，才能够明白这段经文所说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神要在地上开始的一个新的工作。在整个的旧约几千年过程当中，神使用一个民族犹太民族以色列人来做他地上的选民，神让他们在地上成为一个特别的民族。所以在英文里边呢，是好像一个特别的词，这个词是好像很难解释，它叫 peculiar。
嗯，
是这个词就是一个 犹太人要在地上成为一个特别的民族，在这个方面犹太人做的蛮不错的，真的是蛮不错的。有时候我们读一读他们的历史，我们在比较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历史，我们想啊，大概也只有犹太人可能能做的还算是比较好的啊。他们在地上确实是成为了一群特别的人，与万民有别的。
嗯，
神让他们的神给他们的应许呢，是让他们成为特别的民族，与万民有别，跟亚伯拉罕的应许哈。但是神给还有第二个应许，就是万民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啊。所以第一件事情犹太人做到了，他们与万民有别。今天的犹太人仍然是一样的，他们与许多的民族是有别的。如果我们看一些犹太人的历史，确实是这样子。后来的南国也被巴比伦所攻占，就是贝鲁时期。然而在贝鲁之地呢，他们仍然保持着这个犹太人的宗教和生活的传统，以至于两千多年，不一定是两千多年，就是说也到了，应该是超过两千多年，但具体时间我不是特别清楚了之后呢，他们在1948年仍然可以复国，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和文化语言，就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被同化被迁到其他的地方是完全做不到的一件事情。犹太人在地上是神的选民，他们是一个与万民有别的民族啊，这一点犹太人做到了。但是呢，他们却忘记了神的工作是借着他们成为恩典的管道，成为祝福的管道。所以他在主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许多的时候，他们是觉得这个救恩就只属于犹太人。所以主在这边提到了一个时候将到，在神的工作当中有一个时间，从这个时间开始神的恩典要临到万民，就是神要开始一个新的工作。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借着这个家庭，借着这个民族，要给世人带来一个祝福。而这个祝福呢，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出生。这个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的转变，那个历史的转变。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把人类的历史分成公元前和公元后，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但是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和历史的转折，也是一个神工作性质的转折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边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也是在整本新约圣经里边我们所看见神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神原来写在石板上的律法改在人的心板上，把原来做在外边的工作做在里边，原来借着规条的工作借着圣灵成为生命，这是这个历史的转折，这个是那个时间将到神要做的工作。所以在这段经文，短短的经文里边，主就提到了说，两次提到说时候将到啊，你们拜父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地点不再是重要，重要的乃是心灵和诚实，这是神所要的，这样的敬拜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借着几千年的犹太人的历史，让他们在圣殿里边一直在献祭杀羊，一直重复着这一切，就是要把这个深深的印在犹太人的里边，神所要的敬拜啊。但是呢，当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是他们是神从上把那个幔子撕开，从上边把它撕开啊，好像神已经等得迫不及待了，神要跟人有一个更深的生命层次的交通，灵里边的交通，神在等待着那个时刻。这个时候将到，是主耶稣基督讲到的。这个时候他来到这个地上，要带来一个全新的时代，要改变人的这历史，要改变神工作的原要带来行神新的工作的原则啊。刚才我说改变可能不是很对的这个词，那就是神要开始一个新的工作的原则，是从律在石板上的律法改在心板上的律法。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新约的这个时代当中，主耶稣基督跟这些犹太人所有的争论 几乎都是在这个焦点之上，主要向他们所说明的，后来我们所看见的，都是说神现在要做一个新的工作是在你们里边的，不再是外边的。如果我们回去回忆新约里边所有这些争论，洗手啊，吃饭啊，所有这些事情，神都是在 说明一件事情，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在心灵和城市里边的，所以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神在这里边要告诉他们什么呢？主在这里边要告诉他，真正的敬拜是在灵里边的敬拜啊。所以他说呢，那真正拜如今时候，后来又重复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这个如今就是了，就这样。主耶稣基督是带来这个时代的转变，一个新的划时代的纪元已经开始了啊。所以呢，如今神所要的是一个新的敬拜，是一个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因为神是灵，所以他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看见这边这个妇人里边好像得到了更多的开启，他说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弥赛亚呢成为基督的要来，他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也许在他的灵里边好像也许圣灵有一点点活的工作，突然讲到哦，弥赛亚就是这位弥赛亚他要来，会不会就是我眼前这位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在这个话里面好像有一种这种隐藏的意思在里面，那么主耶稣基督就告诉他呢，和你说话的就是弥赛亚。主把他自己更深的一个这个身份呢，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看见撒玛利亚妇人对主的认识在不断的增加啊。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特别的奇妙，就是他当下门徒们刚好门徒们也回来了，他们就特别稀奇，因为这门徒们都是犹太人，他们稀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说话，但是并没有人去问他是说你在说什么呀，你在做什么。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妇人的反应呢就非常特别，他就丢下了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撒玛利亚的妇人开始回到了这个人群当中。我们一开始提到这是正午的时候，撒玛利亚的妇人独自来到井旁打水，这是不符合当时这个社会的风俗的，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的炎热，所以打水呢基本上是一个家里边妇人的一个工作，也是一个井旁，也是一个社交的地方，所以许多的妇女都是在傍晚或者早晨的时候打水，这时候可以遇见许多的朋友叔叔家常啊。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选择的是正午，我们知道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到，那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被这个社会所接受，所以呢他说我素常所行的那些事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当然肯定不会是非常体面的事情，否则的话他不会说，但是要是现在呢他可以把自己完全的敞开，我素常所行的那些事，包括有了五个丈夫现在还和一个不是丈夫的人在一起，所有的这些事情主都给他说出来了，所以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吗？所以我们看见呢他这里边留下了水罐子，他已经不再，当然以后他可能还是需要去打水的，但在那个时刻呢他心里面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满足，是圣灵在里面做一个救恩的工作。我想弟兄姐妹们，每位弟兄姐妹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是不是？就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里边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满足，我们看天更蓝草更绿啊，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得救的时候，那时候在佛罗里达那边读书，有一天我在那个校园里边，那当然校园里边那个草地非常漂亮，但是平时也都是看见就是一般的草罢了，但那一天哎呦，里边突然间有个深深的感觉，这个太奇妙了，神就用这个让我们看着不起眼的小草能够把这个光吸收过来，然后 转换成这个碳水化合物。那时候我正在学这个一个那个植物生理的课啊，背那些这草里边这些什么生物化学的反应的这些公式。我原来想着我对这个是蛮了解的，但那一天突然间里面一个深深的感觉，神的工作太奇妙，这个草太美丽，超过我们所想的。我想这个时候这个夫人里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水罐子丢掉了，跑到城里面去告诉人说，这个人就是可能就是那个我们素来所说的这个先知啊，就是这个弥赛亚要来。所以城里的人呢都出去去看他。那好，我想我们接下来跳过去一段，这段最后呢我们再读这个41这个编号41，这因为是接着我们刚才那段的。所以呢41讲到说，那城里有好些的撒玛利亚人都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又说一遍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情都说出来。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边住。住了几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那撒玛利亚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因为我们亲自看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撒玛利亚夫人所做的美好的见证。他把自己在神面前得救得释放，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主耶稣奇妙的恩典临到了他，使他得着释放，胜过他一生所行的过犯，大过他一切的罪恶邪险。现在他要向世人做，向撒玛利亚的人做见证啊。但是撒玛利亚人呢也是非常好，他们来见耶稣是因着这个妇人把他们引进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教会一个正常的光景，就是当我们把朋友们带到教会的时候，是借着弟兄姐妹们生活的见证。他首先要看见你生活的见证，如果我们本来生活的见证就不好，我们去邀请他，他可能也不会来，因为他开始还没有看见主，他只看见了我们。开始这些撒玛利亚人还没有看见主，他们只是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看见他的生命改变了。但是呢，当他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要认识自己，去认识主，不再是因为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当然他的见证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人带到主的面前啊，这是今天教会福音工作的一个非常需要重视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把这些朋友们带来了，是因着弟兄姐妹们在生活当中帮助他们好的心。我们每次受浸的时候所听的见证都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们帮助他们，他们得到了好像社会上所得不到这些帮助，他们来到了主的面前。但是接下来呢，是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亲自去认识。所以呢，他们不再是因着撒玛利亚夫人说，乃是他们亲自认识，这就是救世主。好，那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里边啊，回到接下来呢，这个时候门徒对主耶稣基督说我们现在食物买回来了，请你吃食物嘛。但主对他们说呢，说我有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个时候呢，他里面充满了喜乐啊，他从天上得到了一个更深的一个满足，不是说他以后永远不吃食物了，但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呢完全定睛在神的工作上。所以他要对门徒们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门徒们仍然不明白，说是不是有人拿食物给他吃了啊？然而呢，主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成就他的工作。你们现在看见不是说这个离成熟的时间还早吗？离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但是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成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是神工作的原则，就是在神的国当中的收割是按照神的时间的。门徒们所看见的这些撒玛利亚人还没有预备好，是他们是不能够接受福音的。然而在主的眼中，庄稼已经成熟了。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有许多的时候传福音我们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得时，但是呢，在神的工作当中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完成他的工作啊。并且呢，他讲到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收割和撒种的人一同快乐。 给我们看，他看见，叫我们看见在神的工作当中有配合也有快乐。好，那我想我今天晚上呢就先交通这 交通到这三个编号的经文。我们下边再请施文弟兄再有一点交通。
好，谢谢玛丽弟兄的分享，感谢主。对，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感觉里面也有一点，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简单的来交通一下。那我们，我们来再看一下，在这个编号40这里，我们的读一个经文，第23节，就是在中间，23节，我读给大家听，23讲到之后，仗道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注意到最后那一句话那里讲到，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开始会看见了，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面，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而他在这一个故事里面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这种对话，他要把父的心意借着这个故事里面表明出来。那在我们刚刚读的第23节这里讲到，父要这样子的人来拜他，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在主的心目中，神在预备这样子的人能够进入一个真实的敬拜里面，来让神能够得着满足。那主耶稣他讲到父要这样子的人来做什么呢？很清楚，他讲到是要这样子的人来拜他。这个拜的意思就是敬拜的意思。那我们知道，我们记得有一首诗歌是英文诗歌，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唱这首诗歌，讲到我们受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敬拜。 I was made to worship。所以我们知道神在他创造了我们的时候，他原初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来进入一个敬拜，我们就把敬拜归给神。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这里把父的心意再一次的表明在我们面前。那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跟这个妇人在这里对话的时候，他在第23节讲到我们应该怎样来进入这个真的敬拜里面呢？怎样能够一个讨父神喜悦的一个敬拜呢？他讲到要用心灵和诚实。在英文里面讲到这个心灵就是我们的灵，诚实就是讲到真实 truth。 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真实的敬拜必须要用灵，在 真实里面，在属灵的真实里面，用灵来进入这个真实的敬拜。那我们知道敬拜跟侍奉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记得在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主耶稣回答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是引用旧约的。我们还记得他讲到你们要等一下，我们要单单的侍奉他。对，所以我们要，你们要当拜神，你单单的侍奉他。我们要记得在这个点上面，我们的敬拜跟侍奉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个在这里我们讲到敬拜需要什么呢？敬拜是需要用灵。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就是外面的一些安排，一些的人的一些的说讲话，但是真正的敬拜，我们的父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用灵来进入这个敬拜。但是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在圣经里面主给我们看见一个点，就是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他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已经跟我们讲到，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因原文是灵，不是一个胆怯的灵，乃是什么？乃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已经把这一个新的生命里面的这个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灵里面是带着刚强仁爱谨守的三方面。今天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常常听见 世界的人常常要教我们好好的好好的去健身，好好的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要去放松，好好的要 mental health， 要管理你自己的那个心理的健康，但是却往往的是忘记了我们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是有一个灵的一个健康需要我们关注。所以今天晚上我在听玛丽弟兄交通的时候，好像主就把这个负担放在我里面，我也愿意跟弟兄姊妹去交通，就是接着这个对话，主再一次在今天晚上提醒我们，我们在这里聚会，在这里追求，我们必须注意到自己里面灵的光景是如何。我们不是单单只就注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我们更加的要注意到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灵的光景是如何。因为如果我们的灵是不行的话，那么生命的光景一定是软弱无力的。如果生命的光景是软弱无力的话，那么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要做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就非常的软弱，是不是？所以我们回到根源的问题，就是今天晚上我们需要留意到，我们知道父神要我们用灵跟真实来敬拜他，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灵的光景，我们要注意灵的光景。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主耶稣跟这个妇人在对话里面，他点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如何可以在这个灵里面有一个好的转变，有一个好的成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26节，在这个编号40里面的26节，我读一下给大家听。约翰福音第四章26节，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刚刚玛丽弟兄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25节那里讲到，突然间圣灵好像感动他，弥赛亚就是基督要来了，他就把一切的事告诉我们，然后下面接着说，主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如何可以在灵里面有一个好的转变，就是当我们每一次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说话的时候，我们认识基督了，那么我们里面就得着真实灵里面的供应跟喂养。所以我们记得在一开头的时候，孙弟兄已经跟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查试福音书，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再一次今天晚上受提醒，就是我们要读出耶稣就是基督，我们要读出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25、26，这个耶稣说话了，然后这个妇人突然间发现，哦，原来这一个现在跟我说话的，他外面是一个人，他是一个耶稣，但是他说话不一样，他里面是他是基督，他突然间眼睛被打开了。所以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主耶稣不单只是指出父神需要用灵来进入这个真实的敬拜，他也把这一个方法告诉了我们。我们要注意到，不是单单的去注意外面的东西，乃是我们在亲近主，在读主的话语，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到到底有没有碰到基督。我们读主的话语的时候，不是单单读到外面的东西，我们读话语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读主耶稣说的这些记录的这些话的时候，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看见这跟我们说话的是基督，哎呀，那个就不一样，那个就是打开了整个里面属灵的丰富给我们。所以读经需要读出基督，聚会我们同样的在一起的时候，不但只是我们只是一帮人在这里聚会而已，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来真的是帮助求主帮助我们的时候，聚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来留意到我们当中的属灵的基督的这个成分。我们希望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基督的成分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都越来越增加的时候，这样子见证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要知道这一个主已经把这个重点告诉我们，灵里面需要注意，需要有一个好的转变。那么 这里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必须要在21节里面看见一个玛丽兄讲到一个点很重要，就是21节那里讲到很短的一句话，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这里讲到一个信心的问题，这个是一个秘诀。当我们有一个信心的时候，信心就好像连长弟兄常常会提醒我们，好像一个钥匙把一个属灵的真实的打开给我们，一个信心就是你把钥匙把这些东西打开，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些丰富里面。如果一个没有信心，我们就不能够经历这一些的这一些属灵的真实。所以当彼得认识主这么多年，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讲了在彼得后书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他怎么样形容这个信心呢？他说这个信心是宝贵的信心，宝贵的信心。但愿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主的带领中慢慢学习运用信心，接着靠着信心生活，来真的是把这一些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的非常的好，就是把这一些都实化了，在属灵的东西实化了，这个信心把这些东西变得真实了。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抓住这个秘诀，能够让我们的灵借着这些信息能够真的经历基督的丰富。那玛丽兄刚刚也讲到这个活水跟这个食物的重要，这里讲到就对于我们灵的这一个操练上面，主神是怎样来供应我们呢？两个点，我们需要认识活水的重要，另外一个是我们需要吃饱，我们一定要吃到主的食物。活水讲到什么？讲到一个生命源头上面的转变，我们现在不再是喝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满足，我们现在新的生命连于一个新的源头，这个源头是从主的生命来的，在主的这一个活水的泉源那里来的。那这个只是在今天我们都有这个生命，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借着信心能够把这个源头能够真的是扎实的能够支取这个活水的供应。另外就是食物，这个食物呢跟活水有一点不一样，活水是凡口渴的都来都可以喝，主都愿意给我们，但是食物在这里主耶稣讲到一个很重要，是讲到在第34节，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不单单只是说我们好像做我们自己的日常的这一个成根，说哦，我好好的每天读一章圣经，祷告15分钟，周五来聚会，主日来聚会，然后就觉得哦，我就好像吃到食物就够了。好像不单单只那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好像还是不够。在这里主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在吃主的话语来认识主的路上，要吃到主的真实的属灵食物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心智。这个心智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说的，要有一个心智，说我要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就是我们要把这一个放在我们的第一位。我们有这个心愿，不单单只是在头脑里面认识到哦，主你要告诉我这一些故事，在里面的属灵的原则好像都很美好啊。但是我们要留意到，如果我们缺乏了这个心智，这个态度，说主啊，你在圣经里面所说的，我愿意遵行，我愿意来遵照你的心意来做的时候，来生活的时候，那么这一些食物好像都不能够真实的成为我们里面的满足。但是主今天晚上再一次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抓住这一个态度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说什么我就跟着做，你说什么我要遵行你的旨意，好像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自己我的身上，那么神在我们的灵里面就能够真实的把这个灵的食物供应在我们里面，那我们里面就可以真实的灵里饱足，灵里面得着活水，好像我们这个灵真的是一路过来的时候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纯净，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高品质的灵，能够把真实的敬拜来归给主。感谢主，我就交通到这里。
好，
今天交给玛丽弟兄。
谢谢圣恩弟兄。好，那我们下面再有一些祷告。我们是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晚上的同在，谢谢你把这段宝贵的经文放在我们面前，看见你是何等有恩典有慈爱的主， 让我们也回想到我们每个人的得救，盼望着我们也能够在灵和真实里边能够来敬拜你，能够在凡事上寻求你自己的旨意，在地上能够教会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我们实在是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下面交通的时间，无论是在线上的还是在实体的，都求你自己丰盛的同在，继续借着弟兄姐妹们的交通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分开交通之前还是有一些简单的报告。是这个主日是一个福音聚会。要来这个主日是福音聚会。有信远弟兄传福音，小恩姊妹翻译。所以请弟兄姐妹们一方面特别是为着这福音聚会祷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多多邀请福音朋友，邀请我们身边这些朋友们能够来参加聚会，也为着他们为他们祷告。那七月份还有另外一次福音聚会，就是周六的福音聚会，七月13号是两个隔一个周六之后啊，就是七月13号。那次呢是由李红林弟兄做见证，然后是骆静文弟兄传福音，我们也请弟兄姐妹们纪念这个福音聚会。也为着西安特会继续祷告，西安特会7月24号到28号就是还有差不多不到三周的时间就要开始了。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们为着这个聚会祷告，预备，也特别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新的预备祷告，也祷告纪念我们的年长的讲员弟兄们。好，我想晚上我们就有这一点简单的报告，接下来呢我们就分组来交通。我们还是请线上的弟兄姐妹们稍微等一下，我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好，不客气。
好吧，我们转过来吧。面这边。